我们继续讲十六页啊，最后一行，这个名家兴起的时代背景啊，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因为战乱不断，这个弑君篡位、弑父以代的事情不断的发生，一切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啊。政治上、社会上、名实不符的事情触目皆是啊，这个所以名跟实啊就不对头，你知道，不能符合。那于是许多有识之士便提出许多理论或者是方案，企图再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架构，以重建社会的新秩序啊，或是国家的新秩序，或开拓新的认知及实践的领域。这就是名家兴起的时代背景，也就是说他借着这个逻辑，然后想要再建立一套这个合理的架构啊，让大家能够因此来重建这一个社会，因为社会大乱嘛啊，因为为什么大乱，因为都没道理啊，所以他现在要找出一个道理出来。可是这个道理啊，这就我们中国传统里面没有嘛，所以这要新创。那这也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背景啊，大家都拿出一套理论，想要重建这一个乱七八糟的社会，这样的啊。下一段，依据班固的《汉书艺文志》所举的名家的代表人物有邓析、尹文子、公孙龙、陈公生、惠施、黄公、毛公等人。以及后期的墨家啊，就墨翟、墨子啊，啊，此中最显著的是邓析、惠施、公孙龙以及墨家啊，这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，那就是惠施跟墨家。惠施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庄子把他写上一笔的话，一般人也不会很了解他。在庄子里面，这个有一天，这个庄子跟惠施很熟，是好朋友。然后有一天，惠施去找庄子，啊，那这个，然后两个就这么聊天呢、啊，然后散步，就走到一条桥那里啊，哦，有一个小河，有个桥，然后他们就站在那里聊天，那这个。庄子啊，就往桥下一看，然后就跟惠施讲说：“你看，这桥下水中的游鱼多么快乐自在呀！”啊，哦，那这个惠施就说：“如非鱼，焉知鱼乐？你又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？”啊，哦，然后庄子就回答说：“如非我，焉知我不知鱼乐？”庄子说：“你看啊，这桥下的水里面的鱼多么快乐啊，游来游去多么自在啊。”然后惠施就说：“你又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很快乐？”啊，那庄子就回答说：“那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他快乐？”啊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庄子之所以会说这个桥下的游鱼很快乐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庄子是浪漫主义者，他生性浪漫，所以呢，他在感慨这个当时的社会的人呢、啊，就有种种的苦恼啊，所以借着鱼来表现他。 心里面的愁苦这样的啊。那事实上我们若用生物学家的眼光来看，那个鱼那么游来游去干什么？找吃的啊。对，他不是那边玩啊，所以他一点不自在，而且他游的时候也恐怕也很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鱼吃小鱼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一点也不快乐。所以浪漫主义者哈，就是拟人化，拟人化知道吧？啊，把鱼当作人来看，然后看他表象，说他是很快乐。比如说，我们常常看到说哦，那个农夫乐有没有？那个、不管是画画，或是要不然啊，这个印象派的那个画家啊，的画那个农夫种田啊，好快乐啊啊，然后这个诗人也写的就是农家乐啊什么。其实农人种田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一点也不快乐啊。然后更何况如果这个官家这个收租又收得很凶，他一年下来没剩下多少稻谷可以吃，是不是？哪有什么乐？嗯，那个都是一厢情愿的那种，那个书生之言呢、啊，啊。那惠施之所以会说“如非鱼焉知鱼乐”，这也有他的背景。什么背景呢？因为他是一个逻辑家，庄子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家，啊，或是哲学家，但是惠施是一个逻辑家，所以他就用这个很酷的这个想法啦。你又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呢？啊，然后这个庄子就说：“那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很快乐呢？”然后这个是在庄子里面这样写了。可是接着你惠施有没有回答什么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强辩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个辩没完的。为什么？如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乐？那这也又可以，可以这样循环的，对不对？没完的嘛。所以那个惠施就是，哎呀，你这个人不讲道理，不跟你讲了，就到此为止。所以因为他讲逻辑嘛，所以一定有个程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用武侠小说的笔调来讲，庄子这一招输了。他讲这一招强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已经出了那个逻辑的范围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所以显然他就已经是辩输了。那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输了，还把它写在书里面。然后历代的人不晓得有没有人看得出来。不过问题是，这中国人自古以来，我刚刚讲是不讲道理的，所以恐怕也没有看出来赢家是惠施。那他没有再辩下去，对不对？而且不止一辩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你这样子就是惠施出了一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庄子这个出另外一招就挡他那一招，对不对？可是已经太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被他捅一刀了。听得懂吗？
嗯，
好，接着，所以庄子还很神气的把这件事情记在他的庄子里面。哎，不知道他糗大了，你知道？哎，他输惨了。接着看邓析，邓析是春秋时代的郑国人，鲁肃把邓析列为名家的先驱，啊，也就是说，邓析是名家最早的，而与惠施并列，啊，鲁肃在《墨辩注序》中说，自邓析至秦时。名家者事有偏激，率薄难知，啊，就是说，从邓析， 你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一直到秦代的时候，这名家历代都有一些著述啊。不过哈、哦，都他们的那个著作都很难懂，这意思啊，率博难知，就很难懂。吕不韦的《吕氏春秋》中就记载，吕不韦知道吗？吕不韦是秦始皇真正的老爸，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哎，那个秦始皇跟不那个吕不韦跟秦始皇的妈妈相好，然后生了秦王政。生了那个秦始皇，那么秦始皇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被做那个质子，知道吧？人质啊，哎，那个吕不韦是一个商人呐、啊，后来反正就是他把他搞回秦国去，然后他就当宰相，吕不韦当宰相，然后一直都还是跟他妈妈私通，哎，然后后来。还是被秦始皇给宰了，而那个是他自己的父亲，啊，不过是私生子，那好，《吕氏春秋》中记载邓析与子产辩论，以及他帮老百姓打官司，啊，那。子产知道吧？子产是郑国的一个宰相，很有名嘛。哦，提出了许多与执法者对法律不同的阐释啊。为什么？这个名家或者是这个名学啊，或者是逻辑学，最有用的就是在法庭上啊，这个辩论律师。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就用那个逻辑的理论。所以甚至于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啊，就是可以把对的说成错的，把错的说成对的，他就有这个办法啊。是非无度，要让是非都没有一定的准则。经过他的花言巧语啊，这个就一切都乱了，哎，而可与不可日变，可跟不可在他说来每天都不一样，哎，所欲胜因胜，所欲罪因罪，如果他要让他胜诉的啊，他为他辩护啊，他要让他胜诉的。他就一定会胜诉，他如果翻过来了，想要令他被判刑的，他就一定会判罪，啊，郑国大乱，民口欢哗，所以这邓析在郑国这样子搞啊，所以这个郑国的司法就是大乱呐、啊，那国家大乱，因此可知邓析是一位辩士。故不论他是否是一名好的辩护律师，或是一个社会秩序的颠覆者，啊，其社会上的功过如何，姑且不论，但他确实对于刑律条文中的名词、概念以及论断的推敲，啊，以及这个人类日常语言的习惯，都有深入的洞察。啊，就因此开启了对名实关系的理解与理清之研讨。所以他那样子哦，做辩护士，然后把这个是非颠倒啊，固然一方面来讲，他是为了利益啊；另外一方面，他有目的，他就是看不惯当时社会这么乱。啊、哦，然后这个官家啊、哦，这当权者为所欲为，所以他就要故意要颠覆他，啊，那颠覆他，他又拿他没办法，是这样子，啊， 接着看惠施，惠施约当是在西元前370年到310年，那现在是2012，所以是238几啊，2380几年前的人，是宋国人，曾经做过魏惠王的宰相。庄子在《天下》篇中称为他是博学之士。啊，庄子上说，惠施多方，奇书五居，所以学富五居就从惠施来的了。但惠施的博学跟一般的儒士不一样，他的博学主要是在自然界客观的知识上，并不是儒家的那种伦理学或是政治学方面的。啊，这个惠施的主要思想在《庄子·天下》篇中称为立物之义，啊，共有10点，现在举其中的4条来说。这是讲惠施的理论啊，这很深嘞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。一，自大无外谓之大，啊，自小无内谓之自大无外谓之大一，自小无内谓之小一，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讨论宇宙的极限问题，啊，什么是大一呢？大一用现代的话或是西洋的话来讲，就是大宇宙，啊，大宇宙。microcosm 啊，那大宇宙的无限大就称为大一啊，那而以小一代表小宇宙，小宇宙的无限小，小宇宙是什么？你看这里，大宇宙就是外在的，小宇宙就是这个身体啊，自身称为小宇宙。那这是西洋历代哲学的都是这样讲啊，但是我们的惠施他有这样的概念，你看很厉害啊。所以小一代表无限小，所以你看看那西洋数学里面有无限大，对不对？也有无限小啊。那么所以这不只是哲学概念，也是数学概念，所以他这个真是不得了啊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大与小都是无限的。那相对于什么？一般认为大就是大而已，小就是小而已。但是那个惠施的概念里面，那个大可以无限大，啊，大到无限；小呢，就小到无限，这样的。啊，所以他的那个思虑啊，是很精细的，这样的，啊，不是模模糊糊的，不像一般。我们传统的这个儒家或是其他的那些学问家，就是模模糊糊的这样的，他很精致，很精益，精细。第二个，天与地卑，山与泽平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天与地，你加个同，同卑。你看这个就。这个就开始真正在颠覆社会系统了。怎么呢？我们这个儒家传统的所谓我们一贯的道统都讲天在上面地在下，是不是乾坤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是说天跟地一样都是低的啊，山与泽平，那么所以天没有说很高，地也没有说很低，所以天跟地是一样的平，一样的低下啊。山与泽平，那山应该是很高啊，泽是低洼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泽应该是很低啊，但是也没有一个什么高低，都是一样平。你看，所以它就什么，这反传统啊。它这个概念就反传统，所以 你不要以为你皇帝老子多了不起，你跟平民是一样高的。所以这跟也呼应了那个孟子的那个民为贵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，记得吗？有点印象是吧？哎，这句话听过哈？听过，以前有考试有考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民为贵，君为轻，这没问题了。社稷是什么意思？社稷就是国家啊，国家次之，那什么意思啊？这三个的等地怎么分？民为贵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，所以社稷是第二位，国家是第二位，所以民是最高的，君是最低的，国家排第二，老二是国家。嗯，所以你看，所以我喜欢孟子就是这样子，他讲的很好的道理，但是这个中国就不用他的了，都是用孔子的，不用他的。那虽然也称他为雅圣啊，可是雅圣就这个雅圣就变雅圣了，他讲的话没有人听了。所以哦，这朱洪武哦最气他了，你知道吗？朱元璋啊，因为他我们中国最专制、最残暴的就是朱洪武，恐怕比秦始皇啊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个因为那个。孟子讲这句话嘛，所以那就提倡民主嘛，是不是啊？那君又是最低的，把他贬到最低去了啊，所以他就很火大。所以哈，朱洪武就把孟子贬出这个孔庙，就孔庙不是祭孔子还有七十二贤吗？对，但是孟子被拿掉了。所以拜冷猪肉的时候就没有拜他。好，那个，所以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反动，你知道，本来是天，有天有地，天地君亲师，对不对？有天有地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啊，比如说，以前的老爸就说跟儿教训儿子说，你敢对我这样无礼，我是天你是地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吧？那个皇帝老子也是这样讲，我是天你是地啊，啊，所以天就是高的啦，但是惠施他就不信这一套，天跟地是平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高低。所以你不要光看他这个字面上的意思，他有这个社会目的跟政治目的在里面的。上面那一句话也是一样啊，你以为你这个皇帝老子很厉害，那个当那时候的诸侯啊，啊、哦，那个国王很厉害，很伟大。但是哦，自大无外，什么是大呢？你还不算大，这那个大哦。这自大是无外的，什么意外？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这就一定要从武侠小说里面去找了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这皇帝有什么了不起？这样的吗？所以你不是武林第一了。所以自大无外，谓之大义。好，然后这一个。其实这两条是呼应的啊，所以这表示说天也不高，地也不低，山也不凸，泽也不凹。那他的境意就跟庄子的齐物论一样，所以庄子也是这个战国时候的人嘛，所以他们都有同样都有，就是说对于 当时社会啊有不苟同的意见，做出批评啊，所以庄子的齐物论就是在批评社会的，批评社会，批评政治，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啊，所以他也不当官嘛，那这个有那国王请他去当官，去当讲宰相，大家都拒绝了，不过他老婆好气啊，他老婆好气，那所以他就写，气他说，这人家请你去当官当宰相，那我当宰相夫人啊，这个荣华富贵，哇，你这个，挡了我的财路啊，所以他就很气，所以庄子就写了那个庄周化蝶，有没有？知不知道这个故事？
不知道，
就是那大批官，知道吗？就庄子装死啊，装死，然后躺在那个棺材里面，这是他写的啦，这是假的啦，不是真的啦，庄子说庄子死掉了，庄周死掉了，然后他太太呢想要嫁别人呢，所以但是有点怀疑他是假死装死，所以他就拿了一个大斧头，半夜三更去把那棺材给劈开，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，就一劈呢，就里面飞出一只蝴蝶，没有庄周在里面，就是庄周化蝶的意思，这个也是一个嘲讽啦，就跟那个善坟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啦，那个都是故事，不是真的，没有说真的他装死，然后他老婆劈他的棺，没有这个事啦，好，所以他个齐物论，什么叫齐物呢？物就是一切万物，把一切万物都等同看待，叫齐物啊。齐就齐一，所以这一切万物啊，这庄子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一切万物啊都是齐一的啦，所以没有什么高低的分别，所以这跟庄子那个跟那个惠施的意思是也是一样的啊。那个皇帝派去，国王派去找那个庄子去当宰相那个人，然后这个庄子给他拒绝了，然后那个人就说，这么好的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呢？太可惜了嘛。然后庄子就说，你看一只乌龟，它是希望在田里面闷爬着爬着，然后还有很多泥土，就拖到尾巴都是泥土，它比较喜欢这样子，还是它喜欢说在这是在田里面，还是说那只乌龟喜欢说在那个皇帝的那个花园那里啊，然后这过了不久就被抓去宰掉了，虽然在皇帝的那个花园那个池子里面呢可以吃得很好啊，对，那有人自动丢东西给他吃啊，可是等他长大了以后很快就拿去宰了，是不是，做了龟羹龟膏啊，对不对，龟苓膏，然后那个壳还拿来卜卦，对不对，你说他宁愿哪一个呢？对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虽然一边爬一边爬，然后这个身体都是泥土，连尾巴也都是泥土，我宁愿这样子，因为你在这个国王那里，你随便搞一个不好就被杀了，对不对？中国自古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视君如视虎，视虎啊，视君如视虎。顺便讲的这个士啊，日本不是武士哦，就是三不赖，对不对？三不赖就是这个字，士原来是这个字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这个卫士啊，是那个将军的卫士，所以叫三不赖。好，所以 这个庄子的齐物论就是说，一切的对待所显示的都是假象，这是八页最后一行啊。其实万物是都是平等的啊，所以这庄子也有很可取的地方啊，他也是蛮可爱的。你但是你要，我顺便跟你讲这个消息哈、哦。历代以来能把庄子或是老子读通的人不多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如果真正把佛法搞通了，他那个都很简单。事实上，顺便跟你讲啊，我虽然以前年轻的时候看过老子、庄子啊，但是学了佛以后，再回去看老子、庄子，哎，都一目了然，而且都变得很简单。哎，它里面好像看起来好像很高深的地方，但是以佛法来看，都很浅。嗯，虽然他那个道理有时候也不坏，但是都很浅。哎，只有我佛如来的智慧自高自大，这个不可思议。所以你把佛法学会了，这一切都很简单。那好，接着看第三个，大同而小同矣。甚至有跟你讲，不只是说庄子、老子、庄子很简单。我在学了佛以后，然后常常看到那个宋朝啊、明朝有一些人注解佛经，又常常引易经，我就很不舒服，然后我就不信，你知道吧？因此我就去，也就去看易经，然后一看就懂。人家搞了几十年都不会搞不懂，对不对？连孔子都这么讲啊！来，孔子说：“假我五十年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如果他那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，那显然不可能再有五十年嘛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如果再给我五十年，我好好的把易经研究好，那我就可以没有什么大过了。”我的道德学问呢、啊，都不会有什么过错了。你看，连孔老夫子都这样子。可是哈、哦，我学了佛以后，然后再去看《易经》，哎，都懂，不但都懂啊、哦，也知道它的用意，自然知道《易经》的用意，乃至于我告诉你，《易经》的缺点，我都看出来了。那这个。我在讲小史观的时候有讲，哎，你去看一看。好，那《易经》是《易经》的目的了。我现在就讲那个缺点不讲，《易经》的目的是借着那个卦啊、哦，以及卦那个不是八卦吗？卦跟那个系辞啊啊、哦，然后把那个符号变成。一个象征，然后用那个象征演发成那个戏词，然后戏词里面就讲一些道德规范，所以换句话来讲，有一点点像西洋的古代的那个《伊索寓言》类似，《伊索寓言》讲了很多故事，对不对？讲了故事以后，每一个故事。都归结成一个道德规范，或是啊、哦，有没有啊？一个 motto 啊 ，motto 怎么讲？座右铭啊，那一类的，就劝世的。但是这《易经》就用那个很神秘的那个那些卦象啊，然后哦，这个缺两个孔啊，然后这个再一横啊，然后再缺两个孔啊，这样子哈、哦，听懂我意思啊？啊、哦，然后就变成八卦，然后就配来配去变成六四卦，然后每一个卦都赋给他一个意义，懂吗？赋给他意义，然后，哎，然后说，哦，这个卦是飞龙在天。那你看， 那那个东西跟飞龙在天有什么关系呢？事实上没什么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但是它就是，这个就是演绎逻辑，懂吗？演绎逻辑它就是设定就这样子，就对了。演绎逻辑就是要先设定，跟我们电脑一样，要先设定，设定了以后你才能 work， 对不对？所以譬如说，我现在记不得这是什么卦了啦，哈、哦，哎，啊，譬如说，哦，这个，这个是，飞龙在天或龙潜于什么东西的啊、哦？那就表示那个意思。然后就说，哦，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潜龙，啊、哦，于龙潜于渊呢、啊，那就说你要修行谦虚这样，所以都是赋予它的意义，你懂吗？它本身没有什么那个意义，只是它故意用了这个象征啊、哦，然后赋予它一个意义，然后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讽刺就是劝世啊，啊劝世间的人，或者尤其是劝国王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哦，应该谦卑啊，应该慈爱啊，什么这一类的事情，然后应该要做事要谨慎啊，不能毛躁啊，什么累累的，所以最后是归于讽刺这样。但是就这样转了好几折这样的，那你除非真的用佛如来的眼镜来看，否则你就看不清楚这《易经》到底是搞什么。哎，那因为我有好几副佛的眼镜，所以我看得很清楚。因为有时候要用放大的，哎，有时候要用缩小的，哎，所以都看得很清楚，好吧？再看那个第三条哈，这十九页第三条，大同与小同异，此之谓小同异。万物必同必异，此之谓大同异。你看，光这个词就好像这个绕口令一样啊。大同跟小同有差异，所以叫大同与小同异。大同跟小同有差异啊，那这称为小同异啊。啊，这个太拗口了，我举个例子吧。白人与黄人啊，白种人跟黄种人，因为都是人嘛，所以因为都是人，所以大同啊，也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说众同分的 啊大同。然后小同呢，小同这就是大同。然后小同呢，就是小同，譬如说这个白人也有分有高加索种啊、米索布达米亚、啊、等等啊，这些啊、哦、那个就是小同，他们在下面的区分里面。那黄人有分比如说蒙古族、高丽族、汉族啊、哦、这个日本族，那是小同。OK， 所以大同与小同有差异，就称为，所以这中间的一些小差异叫做小同异。那万物必同必异，那什么意思？必你要加个静，万物呢是毕竟同，而且加个且字，而且毕竟异啊。你若以同来讲，万物毕竟同。对，比如说人跟动物，它毕竟是同的，对，都是血肉之躯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么，但是毕竟义怎么样？即使同样种族、同一个家庭里面的两个人，毕竟义一定是不一样的嘛，这叫毕竟义，否则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嘛，是不是？两个兄弟还是毕竟义，两个兄弟不会变成一个人吗？所以是毕竟义。 这样懂吗？哎，所以人乃至于一切万物，它必以其同而言，它必竟同；以其异而言，物物必竟异，各个不同。这样懂吗？好，同的话哦，你要听得懂的话，就不要露出很困惑的样子。此之谓大同矣啊！好，这是从一切事物的种与属来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种与属知道吗？种就是从生物学里面，生物学不是分成界门纲目科属种，记得吗？不记得。达尔文不是那个物种缘起吗？那个种是最后一个啦。界有三大界啊，一个动物界，第二个植物界，第三个矿物界，就是三界啊。这个三界跟我们那个三界不一样啊。那门呢、啊？什么节肢动物门呐、啊？啊，那个等等那些门啊，那哺乳纲啊啊，显花这个什么木啊，然后显花科啊，隐花科啊啊，什么属啊这样子啊。好，所以那么种跟属，我是为了要显示这个种跟属啦啊，种是比较小的。最低的那个 level 啊，然后在上面比较大一点的分类叫做属这样的啊。那在同一属中的事物呢，其共同的性质就称为大同。然后比较小的，在同一个种中的事物呢，其共同性就称为小同。这样懂吗？再看一下这里好了哈，在同一属的这个那些事物共同的性质就称为大同，那在同一种里面就是小同啊，因为这个属是包含好多个种这样的。比如说以人类来讲，有蒙古种、高加索种什么什么种，对啊，就不一样的种，然后属就更高了啊，所以种是比较小的，这是小同。然后属的话，比如说印欧民族是这个属啊，因为印欧合在一起比较大嘛啊，那就属就是大同这样的。好，在同一种中的事物，其共同性称为小同，而属与种之间的同异称为小同异。若把整个宇宙当作一个整体来看，则其中一切事物的性都必竟同啊，又简称为必同啊。就是说，好，请你看这里，你放眼看去，整个宇宙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，毕竟同，就是说，因为那所有宇宙的东西，它那个性都一样，这样的，所以叫做毕竟同啊。好，再看下面，在此毕竟有共同性的万物之中，这物物皆各有其个别差异。那这个个别差异啊，就是物物的毕竟异之性啊。所以以其同来讲的话，那所有的万物它都是同的啊。那如果讲个别来讲的话，那么每一个个体都有差异啊。那么而从这个与整个宇宙的观点来看，万物的必同与必异之性就称为大同异啊。所以这又什么呢？这个又是跟那个 这个政治学又有关系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毕竟同你皇帝老子很了不起，但是我们毕竟是一样，都是人，所以意思你没什么了不起啊。毕竟义，对，你很了不起，你是国王，我是臣子，我是那个农夫啊。那但是呢，万物皆都不同，对不对？都有个别差异啊，而这一定是有的，所以是肯定这个别差异，所以是什么？肯定个人价值啊，所以也就是摆脱群体主义啊，所以群体主义、国家主义啊，所以是强调个人价值、个别的价值，所以所以不能草菅人命，每一个人都有价值。这就是在这种乱世里面，他很隐含的这个呼出来了这个自由的声音，这个争取个人价值的声音。因为你在那种春秋那种乱世啊，个人哪有什么价值？事实上从整个中国五千年历史，个人都没价值的嘛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是春秋战国的时候更没价值了。好，第四个，泛爱万物，天地一体也。你看来了吧，他的目的就在这里了啊。这惠施的这个的那个逻辑以及他的哲学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。这是惠施从其大一的宇宙论啊，而体认宇宙本身是和谐的整体啊，因而就游弋出泛爱万物的生命态度啊。因此他的生命态度是积极的、达观的，所以天地一体，泛爱万物这样的。这我引号引起来，就是惠施的著作里面的话了啊。好，所以他可以说是惠施啊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那个知识分子，这种用在进行一个知识的革命，这样，但是当然没有成功了，好，接着我们看公孙龙子，哇，这个更精彩了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大概是西元前325年，啊，到250年。他是赵国人，曾经为赵平原君的客卿20多年。庄子在《天下》篇中称他为辩者之徒，啊，就是辩士啊，啊，他主要的学说代表是《白马非马论》，啊，翻过去，以及《兼白理论》，啊，这两项理论严格说来啊，就是中国形式逻辑的好师，就是最早的啊。刚刚那个19页那个，我这里也再念一下，你们可以抄了哈。就是说，惠施的道理啊，他就是要提出来说，物物各有其个别差异，因此就肯定个别差异。个人价值，而要摆脱群体主义、国家主义。然后接着看这个白马非马，白马非马论的大意是白马不是马， 为什么？因为白马是马的一种，也就是说马的殊象 particular 啊，而马呢却是代表所有的马，所以是马的共象，所以殊象不等于共象，这样的吗？啊，也就是单一个不能代表全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此呢，结论白马非马，哎，所以这个也是当时的这些人呢，就是为了要提醒大家注意，所以故意讲出这些语不惊人誓不休啊，啊，人家一听就很错愕，这样啊，那而进达到这个博取这个听众的目的，以及这个颠覆当代的那个价值体系，所以在做一种知识革命啊。马，现在台湾的领导人啊，这个马是很多种马，对不对？有白马、黄马、红马、黑马，都是马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为什么说白马不是马？因为白马只是马的一部分啊，一部分而已，所以白马不能是马，不能等于是马，一部分的马不能等于全部的马，这样的意思了，哎，所以白马非马，听懂吗？哎，那同样呢，白马只是举一个例子啊，黄马也非马，对不对啊？那红马也非马，这样的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会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那比如说，黄人不是人，然后男人不是人，对不对？女人也不是人，啊。接着看下面这个20页的第4行，又公孙龙所提出的论证，还有马者所以命行也，马是用来表示这个动物的形状的，白者所以命色也啊，这白是用来表示它的颜色，所以说白马非马，好吧，我们时间到了，讲到这里，下一次再继续讲白马非马，所以这些人还蛮有意思的啊。我记得我在读大一的时候，大一国文里面有讲到怎么白马非马，兼白异同，那个国文老师就想讲过去而已，也没有解释，因为这很深啊。你必须要懂得逻辑才行。好，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